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面平安。前几天下了大雪哈，对大家都很不方便，但是我们却不能拦阻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渴慕能够得到他话语，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向你祈求，愿你除去我们跟你之间一切的拦阻，以至于你的话向我们成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的明白你要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所要做的，以便于我们所做的能够合你的心意，以至于当我们所做的合你心意的时候，神啊，你自己一切属灵的福分都要赐给我们，也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面上活出主你自己的本质，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用你的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洁净的，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得到提醒、帮助跟激励，以至于你的话、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就能够满有信心盼望进入这个前面的挑战。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人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会怎么样回答呢？这个可以用布道的性质，可以传福音，也可以用一个培灵的性质。那根据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就是卫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跟答案，他的答复是什么呢？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人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这里就讲到人呢活在世上的目的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在荣耀的时候呢，你荣耀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件愁眉苦脸的。你来侍奉上帝，你在这里敬拜上帝是愁眉苦脸的吗？你的心是不是向上帝敞开的？当你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他所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他，所以你带来的心呢是感谢的心，是赞美的心，你把他的名字高举，所以你应该不是愁眉苦脸的，你应该是抱着很喜乐的心。好像这个威斯敏斯特里面所讲的，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会以上帝为乐，会以信奉的上帝呢为一件既快乐的事情，我们也会享受荣耀上帝的那一种的生活。弟兄姐妹，荣耀上帝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底线，是我们最后的防卫线。如果没有了这个，我们一切便会倒塌下来。上帝通过什么来彰显他的荣耀呢？啊？上帝透过什么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呢？诗人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借着宇宙万物大自然来彰显他的荣耀。旧约的时代，上帝借着什么呢？借着云柱火柱以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证据，说他的荣耀就在他们当中。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经过40年的旷野，带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美地。然后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在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用会幕，然后用这个圣殿、然后用这个约柜来表示他的荣耀就在他们当中。但上帝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呢，上帝的福分、上帝的恩典呢就临到。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荣耀的一个最大的彰显。上帝透过这一些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呢要透过你和我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他拣选我们，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一个最终很大的一个在地面上的一个这个目的。这个是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事情。上帝的荣耀居然 要透过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软弱的人，我这些有瑕疵的人、经常犯罪的人来彰显，这个是实在是很能让人理解。我们会说：“哎呀，上帝啊，你千万不要对我们有太大的期望。”耶稣拣选的那在十二门徒里面，好多个门徒都让他很失望，对不对？所以有一次，这个耶稣啊，这个是一个故事哈。耶稣就回到天上去嘛，那个天使就来迎接他回到这个天上。那天一个其中一个天使长就问耶稣说：“耶稣啊，你把这样重大的这个责任呢，托付给这个十一个门徒啊，还有以后的那些你要跟随你的人，你觉得这样子做是不是很妥当呢？”哦，上帝啊，是不是你对我们不要有太大的期望，你不要花太多的资源在我们的身上，你期望越大，对我们的失望就越大。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深一层的去想的话，你会说感谢主，主你实在是看得起我们，你把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呢托付给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托付，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使命，是要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想要去完成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的荣耀就是要透过你，透过我，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的当中呢，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荣耀真神的作为我们生活还有我们侍奉的最终的目标，这个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一个最重大的目标，就是要荣神，荣耀我们的真神。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我们要遵守四个属灵的定律，是一个属灵生活的定律，不是那个 Campus Crusade 那个讲所讲的。你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呢，把它切入这个福音的内容，不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个律呢就是荣神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荣耀上帝作为我们第一个属灵生活的定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已经 读了，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什么呢？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这里的吃，这里的喝呢，就是概括一切的生活。然后呢，就是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无论你做什么，第一个也是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上帝。我把它放在第一个呢，是因为荣耀上帝呢，是把上帝所有属灵的美德，你能够想得到的这些美德，都怎么样串联起来的一个珠串。上帝所有的属灵美德就好像珍珠一样，所以上帝的荣耀呢，就把这些所有这些属灵的美德呢，把它串起来的一个珠串。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呢，全部的美德呢就跟着一个一个就怎么样展现出来，谦卑、恩慈、怜悯、公义、圣洁，这样的一些美德呢，都会透过我们把它怎么样显明出来。因为呢，这一些原本呢就是上帝的本性呢，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生活的定律。第二个呢，就是要益人的益人律，就是说要对人有利。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几二十四这么说：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怎么样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凡事都可行，这个凡事呢，就告诉我们说，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你每做一件事情，你每讲一句话，你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做这个事情啊，是不是会对别人有利呢？别人会不会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他们得到建立呢？得到造就呢？还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讲这句话，他们就受到巨大的亏损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例举例。 人神一人，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定律呢，我叫做自我举例的例，自我举例，例举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到他的辖制。意思就是说，我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是不会去做一些事情，以后呢，让这件事情呢，让我成为这件事情的奴婢。你明白我意思吗？今天我们会听到有一些的人说，就是上瘾啊。你不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你去上瘾，意思就是说你欲罢不能啊，你不能不去做。那当然有一些瘾比较无伤大雅，好像茶瘾啊，哦，咖啡瘾。但每一天呢，你至少要一喝一两杯，对不对？那不喝的话呢，你觉得啊，实在是很不舒服。那有一些瘾呢，像赌博瘾啊、烟瘾啊、酒瘾啊，现在有一种瘾叫做什么呢？上网瘾啊，对不对？对啊，上网瘾。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青年人啊，看到一些大人啊，他们整天都怎么样，坐在电脑的面前，一直不断的上瘾，不上瘾就不过瘾啊，好，不动那个电脑一下呢，就怎么样，很不舒服，真的是很不舒服。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瘾了，你都知道。那如果你已经上瘾的话，而且这些呢都不是不能合神的心意的话呢，而且你已经受到他的辖制，已经受到他的控制了，是上策，他已经成为你的捆绑了，是你让你觉得没有他你不能够，他的地位好像胜过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你就应该自己检讨一下。有一些东西本身是没有错的，电脑是没有错的，酒本身也没有错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比较是属于中金钱也没有错，都是没有错的。有些东西本身没有错，但是因为你受到他的辖制，那就变成有错了。第四个定律就是因果律。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经文要读。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然后呢，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必从圣灵收永生。意思就是说，这是种瓜就得瓜，种豆呢就怎么样，得豆。你不种瓜而得豆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乱来，你在男女的关系不清不楚，那你就不要怪有一天你生了一些怪病，你有太多的性伴侣。如果你看电视看的太多，你就不要怪再过几个月你就要换一副新的眼镜。如果你每一天很没有节制的去乱花钱，你不要怪有一天银行会找到你的头上来， credit card 的这个公司就会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就是因果律。弟兄姐妹，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这四个属灵生活的定律呢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这样呢就不会有问题的产生。荣耀上帝呢，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切生活的主导，主导我们的人生，叫我们能够荣耀神，叫我们能够做对人有利，叫我们能够自我举例，叫我们不会因为因果而造成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的不顺。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动力，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动力要我们去荣耀上帝，作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以及侍奉，是什么动力？这个动力很重要。是什么动力使到我们一定要去荣耀上帝？推动我们要荣耀上帝，第一呢，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第二呢，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罗马书11章36节说什么呢？这里说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就是说，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也要在这个地面上靠上帝而立，我们也是要往上帝那里去。然后，也就是说，上帝是一切的来源，他是一切的次序，他也是一切终局的依归。 我们怎么样来，我们要怎么样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如果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不是猿猴演变而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切都是以他为作为依归的话呢，我们所做的呢就有了定位的作用。以赛亚书43:21说，这百姓呢是我为自己所造，好叫他们能够述说我的美德。上帝说是我造了他们，我要他们在这个地位上呢述说我的美德，述说我的美名，让众人，让许许多多人能够知道我的美名，这就是荣耀上帝。启示录4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启示录4:10-11呢，他就讲到有24长老，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是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然后呢他们也把他们的宝，他们怎么把他们的官员呢放在宝座的前面，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主，所以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万物也是因着你的旨意而造的。所以呢他们为什么把他们的冠冕呢放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呢？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他们觉得这个冠冕，这个荣耀的冠冕，不是他们，不是应该，这个不应该是戴在他们的头上的。这个冠冕所代表的尊贵荣耀权柄呢，应该是什么呢？归给他们这位神的。旧约里面有一段的很经文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撒母耳记下12:29-30，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大卫呢聚集他的军队，他们要去攻一个叫做什么城，一个拉巴，他们要往拉巴去攻那个城，后来他们就夺到这个城，这个城呢是属于亚门人的城，然后后来他们就夺取了亚门人王呢所戴的那个金的冠冕，然后其上的金子哈重一塔连德，然后就镶个宝石，人将这个冠冕呢要戴在大卫的头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攻城的这些勇士呢，他们夺取了这个亚门人王所戴的那个金冠冕，他们就拿回来，拿回来为什么自己不戴呢？他们拿了这个冠冕，为什么自己不戴？要戴在大卫的头上呢？其实自己戴一戴也好嘛，照一张相做一个纪念哈。哦，我有曾经坐在王的宝座上面，我曾经戴上这个王的冠冕，嚯，好威风哦！然后这不是很好吗？他们不敢戴，为什么呢？他们没有那个身份，他们就是说我把它戴在我的头上呢，也不像样，对不对？现在他们就把这个金冠冕把它带回来，要戴在他们自己的王的头上，他觉得这样子做呢应该是什么呢？事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带了许多的冠冕是我们不配戴的，其实都应该归回到主哪里。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接受别人的赞美啊？可以吗？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接受别人的赞美？可以哈，可以。那只是你不是刻意要别人赞美你，你不是，这是动机的问题啊，不是要制造一些假象或者制造一些的事情来叫别人来赞美你。第二，当别人赞美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要先送到宝座前，先送到宝座前，先让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如果我们能够沾上一点上帝的荣耀的话呢，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呢，这个本来不是我的。有一首歌名叫做说 To God be the glory， 它里面有一些经文呢就说，我觉得很美，就是 If I gain any praise let it go to Calvary， If I gain any praise let it go to Calvary。 如果我真的接受了什么称许的话呢，让他先送到加列山去。这是我们荣归真神所应该有的态度跟基本的观念。这个荣耀不是属于我的，这个荣耀 是我不配得的，是我们的主他应当得到的。好，今天我们要荣耀上帝的第一个动力呢，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救赎了我们。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20节，我们讲到很清楚哦，岂不知你的身体呢，就是上帝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上帝。所以保罗讲这一段话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生命呢是主哦救回来的，我们是他用重价买回来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这个生命本来是沉沦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主呢，就是把我这个臭头烂铁从那个废堆里面呢把它救出来，把这个废铜、这个炼、这个烂铁呢，把它炼成什么有用的器皿。现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这样的情况，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F.B. Meyer 曾经说这样的一句话：认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拥有权呢，就是成圣的基础。认识原来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都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所以一切成圣的开始，一切成圣的途径，一切成圣的这个内容，就是当你每时每刻都要认定什么呢？都要认定承认上帝呢在你身上他拥有你一切所有的，你所有的呢并不是你的，都是上帝的。而这样呢，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一个信念在你的里面哈，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我本来是一无所有，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救赎，我反而说我全部都有。这个是应该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命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都是以上帝作为你的归依的。还有我们比较讲到实践性的，我要透过什么来荣耀神？多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要透过什么呢？透过这个上帝的这样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来显明上帝的荣耀。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拯救了我们，这件事的本身呢就可以用来荣耀我们上帝。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看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把它记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3-11节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个是保罗写给以弗所这个城里面所有的基督徒的一封信。他里面开始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很多的福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第一个福分是什么呢？第4节，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是拣选别人哦，是拣选了我们。他的拣选呢，就是一种的福气，我们能够享受在今生得百倍，在来生有福气。然后不但是这样呢，他预定的人能够得到神儿女的这样的一种的名分，你有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成为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第5节，所以那里面就讲到，当你得到这两个福气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你能够得到这个两个福气呢，是因为让上帝这个恩典、荣耀的恩典呢能够得以称赞。然后第3个福气是什么呢？他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呢，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拯救，我们的罪呢能够得到赦免，这是第3个福分。第4个福分呢，第10节说，就是我们所有的万物呢，有一天哦，要在上帝的面前，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无论你是人，无论你是万物，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能够跟神呢一起平起平坐，我们能够在那里敬拜他、赞美他。那这个是第4个福分。第5个福分呢，我们在他的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得了基业，得了那个永恒的基业，是不能够创造的这个基业。这个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呢， 就是第十三节十四节里面讲到，在圣灵里面我们领受到另外两个福气。他说你们既然听到这个真理呢，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呢，作为你们的印记。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里面有圣灵吗？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里面有圣灵吗？这个圣灵呢，也是你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圣灵。这个圣灵呢，就是这个印记哈。然后这个圣灵呢，有时候你到天上去哈，我们都去一个国家，我们都要有 passport 或者是有 visa， 对不对？然后你进到天国的门的时候呢，或者你有什么凭据？你是上帝国的子民，什么凭据？你用美国 passport 都没有用，美国的护照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国。所以你要用什么作为你的凭证呢？就是你的圣灵住在你那个圣灵，圣灵呢，就是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得到那永恒基业的这个凭证了。这个是第七个福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的结束呢，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得到这一些七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说，第十四节的下半节就说是要让上帝的子民必须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得到神的福气呢，就是要让你去称赞上帝在你身上所成就的美事。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领受了这些福分，最终是要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在1947年，在美国的爱丁堡有个医生叫做 Sir James Simpson， 他发现了什么呢？麻醉药 chloroform。这个发现很重要，可以减轻病人呢在什么呀施行手术的时候呢，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医学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现。那有一次呢，这个 Dr. Simpson 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讲学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Dr. Simpson， 请问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回答令在场的人呢大跌眼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很多人就以为他会回答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发现那个麻醉药。没有，他说我发现了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竟然这样拯救我。这个就是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要洗礼的人做一点见证，对不对？那其实很简单，3分钟、5分钟做一个见证，在那里在我们当中这样子表明他的这个信仰的告白。那我们有时候听的时候呢，我们听很多见证，我也是听了很多见证，我们听来听去大同小异，对不对？对不对？几乎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每一次听见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也会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过去怎么样，后来现在有改变了。他过去是痛苦的，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到那个喜乐。所以我相信上帝的名呢，也因为这一个人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呢，上帝的名呢也得到荣耀。好，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接受我们生命的见证。马太福音5章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呢，便能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荣耀上帝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将上帝他荣耀的这种本身里面的丰富呢，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呢，让别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那让我们的国子呢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本质来。因为真理比书1章20节说什么呢？所以大家我们所劝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是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呢照常显大。这句经文里面最大的一个字呢，要字呢是要显大基督。 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显大基督呢，还是把基督把它缩小？我们是要抹去基督呢，还是要让上帝的美名被我们传扬？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有意无意当中，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基督的美名呢抹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这样的话？听得很熟悉的话，因为你信耶稣信到这个样子，我才不信。如果天堂里面的人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天堂如果这么美，我都不会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把基督扩大呢，我们就是把基督缩小。如果我们不是把它弄得更美呢，就是我们把它怎么样，把它变得很差，变得让人不值得来相信的。有表牧师说，今天有很多很受欢迎的很出色的演员，对不对？他们能够把那个假戏做到很逼真，让人家看到的哇实在是很棒，非常的好，我们就给他们很多的奖项。但是他说基督徒却是把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见证呢变成真戏假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看那些悲情的连续剧，或者是我们会看那些悲情的电影，或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流下那个眼同情的眼泪，对不对？我一面看电影一面看，哇，那个 napkin 的时候，那个 tissue paper 是擦擦擦，就擦到好像一下子就用完了，哇，我们一直在那边流流，我们的感情被他骗了，他的假戏真做，我们就这样子。那我们不知道这些这么出色的演员他们是怎么样演哦，演到那样的逼真哦。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场戏哦，要演给天使看。我们有一场戏哦，要演给世人看。弟兄姐妹，我们演的怎么样呢？啊，我们演的怎么样？你觉得你在这个地面上你演的这一场戏呢，演的怎么样？弟兄姐妹，真的老实说，我们演的一塌糊涂啊。人家看了都不想看了，一看就是知道是假的。其实这个不是假的，是我们打到怎么样，演得很假。我们不是应该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在真实的信仰里面吗？王明道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牛比你把它抄下来，很重要的一句话。王明道先生这么说，他说：“荣耀上帝的基督徒，不是每一天祷告三次的基督徒啊。荣耀上帝的基督徒呢，不是每天只读几张圣经的基督徒。他不是每一次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一定出席的基督徒。他也不是说对圣经的一些用道很通达的基督徒，甚至呢，他不是一个开口呢滔滔不绝讲解圣经的基督徒。你说哇，听到这段话呢，你心里面讲什么？嚯，也这样。”还不算是好的基督徒吗？你说什么呢？不是不够好，不是不够好，乃是你把最重要的把它当成次要的，次要的你把它当成主要的，这就是问题的产生。那些真正能够荣耀上帝的基督徒呢，就是能够发光照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他的好行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讲的，基督徒是做的。你不是坐在这边哦，不是那个坐，是要照真正是在生活里面把你所领受的真理实现在人面前的真理的基督徒。但是后面他就说，不是说我刚才所讲的读经祷告聚会讲解圣经那些不重要，不是不重要，乃是你忽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你的生命呢来见证主。弟兄姐妹，是什么去感动我们？就是人的见证，听了看了，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哇，这个人的生命怎么会被改变呢？怎么强盗会变成传道呢？不是传道变成强盗，是强盗怎么样会变成传道？哇，这个实在是 太了不起了。第三，就是我们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圣洁的生活。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那个，我们不再重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什么？圣灵的殿，你就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你的殿，你的身体的里面了，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然后呢就可以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对不起，上帝内住的荣耀现在就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他在上文第十八节说什么呢？说你要逃避淫行奸淫的行为，然后那么无论什么罪呢，都在身子以外，没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是圣殿，是圣灵的殿，是敬拜上帝的中心啊，你啊是敬拜上帝的中心。然后呢，所以呢，你不要把你的身子玷污了，你不能让那个污秽的东西哈、哦、经过你的思想，让这个污秽的思想呢存留，让那污秽的东西存留在你的思想里面。你不能够让你的眼睛怎么样去吸收那些你不应当看的东西。你不应该让你的身子去做不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去行淫，去作恶。你的思想，你的眼睛，还有你的鼻子，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弟兄姐妹，要保守你的眼睛，不当看的你就不要去看。亚当夏娃他们看了那个果子，对不对？他看了，悦人的眼目啊，这可以吃，就有行动了。眼睛造成他们犯罪，思想开始犯罪，就想说上帝所讲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开始，进入一个试探的一个开始。第四，就是我们所借的这个义果，我们这个仁义的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借果子，我父就因此被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借果子可以荣耀上帝，我们荣耀我们的神就是要透过借果子。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就好像这个葡萄树的这个葡萄一样，你种任何一个植物，或者是葡萄树，你种的是要为了什么？借果子嘛，对不对？葡萄树你不借果子来种来是什么？百战地图，对不对？种葡萄树呢是要种来做借果子的。当我们借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荣耀那一位栽种的，也就是说那一位树的葡萄树的主人。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说什么呢？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弟兄姐妹，一个没有结果子的树哈，是主人的羞耻啊。一个没有借果子的树呢，是主人的羞辱。当然，有的主人呢，他没有尽他的责任啊，没有去浇灌啊，没去施肥啊，没有去浇水等等，没有尽他的责任。如果这个主人他的的确确做了他应当做的，人家来看的时候，来参观的时候说：“哎，怎么你的树哦，经过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去栽培，还是没有结出果子？哎，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啊？”人家会说是你做的不周到，做的不够好，对不对？啊，不是怪那个树不会长果子，是怪你这个主人没有把事情做好，那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在主人的身上。如果你家里有一棵树哈，如果你家里真的有棵树哈，你每一年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浇灌、施肥啊，怎么样做了很多应当做的功课以后呢，全部都没有果子，就好像主耶稣看到那一棵树，对不对？有没有？主耶稣曾经看过一棵树。那只有叶子、哦、非常的茂盛，哇，以为 很有很多的这个叶子呢就会结很多的果，其实那里面一粒果子都没有，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耶稣就说你不值得存留在这个地上，你摆上地图， 弟兄姐妹，不结果子的树呢是没有用途的树，不结果子的树呢是羞辱主人的一棵树。如果我们生命的异果呢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上帝的本性。比如说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上帝的主权。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当我们愿意在难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去赦免别人，我们就彰显上帝的恩慈。当我们做人诚实公正的时候呢，我们就彰显上帝的公义。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在这些情况之下，上帝会因为我们的表现，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美德，上帝会因为我们的义果，他就可以得到荣耀。原来你这个人哦，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你是跟过耶稣的人，你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对你的信仰呢就刮目相看了，他们对你们的信仰呢就非常的有兴趣，觉得你的信仰有内容，你的信仰有价值，你的信仰是有意义的。好几年前 Hollywood 有出了一部制作了一部电影叫做烈火战车，你们当中有人看过哈 Chariot of Fire， 你们要去看。 Hollywood 没有出多少可以看的书，可以看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很感动人又有属灵意义的一部电影 Chariot of Fire。 他们了解有一个人叫做 Leader， 他是苏格兰的一个田径好手，但是他是生在中国的天津。奇怪，这个外国人生在中国，因为他是一对苏格兰宣教士夫妇的儿子。他在五岁的时候呢，就他跟他哥哥呢就被送回到这个英国去，就读在这个宣教士学校里面。然后在1924年呢，他22岁的时候呢，就代表英国参加这个第八届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他因为在100米的或者100公尺这样的一个短跑的田径赛里面，他是一个很有潜能而且很有机会得奖的一个人选。所以但是在大会在安排整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刚好那一天的100公尺的预赛哈，刚好是在礼拜天，安排在礼拜天，因为是在礼拜天举行，所以这个利德尔他心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信仰的信念。他说礼拜天是安息日，对基督徒来说是安息日，他不要做什么。所以因为他信仰的立场呢，他就坚决不出赛。所以因为这样呢，他就失去了怎么样参赛的资格。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当时的舆论啊，当时的报章啊，都大肆的批评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哦。说这个年轻人呢太自我中心了，只顾了自己呢，也不会为国家着想，放弃一个为国家争光的一个机会。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样讲怎么写呢，他都持守这个信念，上帝也看见他的心。所以呢他的队友呢，他有个队友因为呢有事情他不能参加4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的比赛。后来呢他的队友呢就去找他说，好不好你去参加400米。后来为了补偿他的遗憾呢，他就参加了400米。到400公尺比赛之前呢，有一个美国的选手呢就走过来，在他的就塞了一个纸条给他。他一打开里面就写着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30，你们讲什么呢？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他看过以后呢，整个人被 fire up， 他知道这是因为主内的弟兄给他的一个勉励。所以在那场的比赛里面，他跑的时候
好像飞一样啊，弟兄姐妹，他跑的时候像飞一样，所以他就围着这个国家。这个四百米不是他最强的项目，他从来没有跑过四百米的。他跑的时候像飞的一样，他为他的国家呢争取到一枚的金牌，而且呢也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的纪录。这还不是，那个是发生在1924年，但是这件事情呢还不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高潮啊，这不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高潮。第四，他拿到，我们如果在美国哈，你拿到金牌哈，你就可以开课，对不对？哦，你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趁着你是一个 super star 哈 ，star power 哈，你怎么样？你就可以赚一点钱嘛，对不对？他可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嘛。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过一年以后呢，他正式做一个宣教士，他回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呢的几个月呢，他就因为他的右脑呢生了毒瘤，就病死在日本人呢专为外国人所设的那个拘留所。我记得利贝尔呢，他在天上所得的这个金牌啊，比他在奥运会所得的金牌呢更美更宝贵。利德尔呢，他没有看重世上的荣华，他所追寻的呢是更高更美属天的荣光，也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冠冕。当我看完这部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你要去看啊，租来看，或是应该图书馆可以借得到。切尔法亚这个是很久的片，但是你看了以后，你就会心里面有很大的激励哈。我看过了也有很大的激励，愿利德尔这样鼓励你和我，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能够看得远一点，看得高一点，看见上帝呢在天上已经为我们所存留的东西。 John Piper 他说，当我们以上帝为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上帝呢，我们的上帝呢也因此得到最大的荣耀。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最能够满足你？是不是上帝？就派克说，如果我们是以上帝为最大的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也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他的名也得到最大的荣耀。这句话讲得很美，也回应了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我们不要以为荣耀上帝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他也因此得到荣耀。但愿上帝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得到最高和最大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人生在世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学者借助这一次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对准我们的上帝，也让上帝为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也以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也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